好，开始我们今天的闲章画意第十讲。第九讲和第十讲中间隔了几个月，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因为如果只是这么扯上下去，扯一辈子都行。你说我原来讲的那些有没有道理，也都有。但但凡什么东西，如果你不能够真的学习进来，光是听道理没有用，就跟很多人学习佛法是一样的，听了很多，道理也明白了很多，没有实修，有什么用？啊，当然说不能完全说没用啊，还是有一定用的。那这个人呢，如果在他的人生中、做事中能够彻底的贯彻下去，佛学的这种思想。那么我们认为他的这个人生一般来说最起码是比较平稳的啊，他心胸比较宽广，是吧？啊，待人为善啊，不要说是世界上看不到恶有恶报，恶有恶报是真的，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那么学艺也有这种好处，你真的会这个东西了，起码能够更好的安排自己的人生，规划自己的人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一切的道理，认识天地的道理，懂得怎么做人，懂得怎么安安分分的、本本分分的做一个人，不妄想，不僭越。但前提是你要真的学啊，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懂道理，我见过的懂道理人多了，如果不能够知行合一，没有用处的，不能够起用啊。在佛法上来说，就说不能够生起用处，不能生起用处。绕回我们说学艺的这个事情上，那今天呢，我也是实在没法再跟你们扯太多的圈子外边的话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议题讲吧，讲学艺从哪里入手。这里边第一个问题啊，是必须要有兴趣。第一，要有兴趣。如果你没有兴趣，而且这个兴趣是必须要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就如有些人就喜欢打麻将，一个月30天，我就天天都要去打，不打手就痒。要有这种兴趣才能够学得好，没有兴趣，如果只是泛泛的想了解里边的道理，没有意义。只有感兴趣才有动力啊，只有感兴趣才会出成绩。第二个问题是自学，自学的能力，有很多初学者就跑过来问我，我要怎么学？我应该看什么书？我怎么能够才尽快的学会？或者说，我怎么能才不走弯路？其实这些作为一个初学者，完全不必的，因为这种入门的东西，在现代来说，入门的资料，那像我们年轻时候20年前学这些的时候，市面上很少资料的，很少书，相关的书籍都很少，也很少老师。20年以后，这些书、这些资料、各种老师，遍地都是。网络信息时代，比我们当年学习的要 容易得多。那么自学能力非常重要。老师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于解惑，而不是手把手的教你。如果手把手要教你的这个老师一定是个差老师，他只能教小学生、幼儿园，他没有办法教，也不能说幼儿园的老师、小学老师就不好啊，各有各的阶段。但这种老师他的知识水平就有限，真正的老师是师者传道解惑用的。这个惑是怎么来的？所谓解惑，你有疑惑，这个疑惑怎么来的？是你自学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说你一上手我要学什么，我一片茫然，不是这样的。如果连自学能力都没有的人，我劝你们不要学了，学不进来的，也学不好的。不存在玄幻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师父要手把手的教你、喂你，这种根本，这种徒弟我带的太多了，不，没有一个学出来的。只有你实在弄不明白的地方，才应该向老师请教。这种学生最后才能够成就。第三个问题，毅力的问题。学艺学术数啊，那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大的范畴吧，不管是周易、易学、术数、算命都罢了。这是一个偏门啊。虽然我们说相对说现在会的人也比较多了，但他对于市面上弹钢琴的、弹吉他的、搞音乐的少得多得多得多呀。这是一个冷板凳的，一定要耐得住性子，要有毅力，没有毅力也不要学了，持之以恒，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做自己想做的事，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有钻研的精神，钻研的精神和学我们这些为什么要自学的能力。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体系太庞大了，你请教老师，老师也未必懂的，因为这个体系太庞大了，不是一个老师能把所有东西都懂的。那这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去看书啊。而我们这一个东西很多都是古书啊，那叫老书、古书，所以要有自学的能力，要有钻这种故纸堆、老书、古书的这种精神，那最后才能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第四个，学习的过程中要有心胸，要包容。在你自己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或者说没有完全的入门，甚至是没有二三十年的经过学习达到一定的层次之前，千千万万不要随便的去看不起别人的东西。但是呢，也要有眼光，要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永远看到别人的短处和自己的长处。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些方面我也不想费太多的话，大家应该说道理都懂，但是 懂道理不行，要做到。所以我们一般叫办道。什么叫办道？要去办这件事儿，把这个事，学习是办道啊，办道，道理的道。学习就像是办道一样，就是你去做这件事情一样的，而不是说我明白道理就可以了啊，一定要搞清楚。要有眼光，同时要有心胸，善于甄别，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入手。这个体系是很庞大的，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原来讲过有偏重于哲理系的啊，有偏重于数理系的，那你捡一个自己喜欢的入手。我年轻的时候带学生带徒弟，都是要求他们跟着我的脚步走。那从紫平开始，触及到六爻，触及到梅花，触及到风水，触及到奇门。但这些年呢，我发现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就跟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必须要先学什么，先学这个数学，上了初中不叫数学了，叫什么，叫代数。上了大学又不叫代数了，它叫什么，它叫微积分，或者高数，高等数学。它是有一个次第关系的，就跟我们修藏秘的东西一样，哎，先修气脉，修保平气，接下来再修什么，它是有一个次第工程的。那我安排这样是有我的道理的，但是后来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就难以入门，因为他有很多人他不喜欢八字，他就喜欢六爻，或者有些人他就喜欢梅花，他不喜欢六爻或者是紫平八字。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培养兴趣是第一的，容许他先学习梅花，最起码从我的要求或者说我的经验，现在是一门要深入啊，从一门深入，而这一门必须深入进去，然后再助类旁通，这样就比较容易。而最忌讳的是什么，听起来这个老师，或者这我是宗称啊，这位老师什么都会而什么都不精，这是最忌讳的。最后一个悟性，所谓悟性，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或者说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这个人有悟性，到底什么是个悟性？我就明明白白告诉大家，悟性还是你下的功夫多与寡的问题，只不过这个下功夫多下在我们儒家叫什么，叫微或己，意思是说嘛，很细微之处，经过一段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下来就要开始悟。这个悟不是望着天空发呆，是琢磨里边的道理啊。我经常跟人讲一句话叫什么，我说我这些年有所得，得益于什么，得益于与人不见处下功夫。功夫下在哪了，是大家都看不见的地方，或者说是没有注意的地方。哎，你比如说八字，大家都会算八字，甚至市面上很多会八字的人啊，都就这么算，一味在追求秘诀。什么是秘诀？ 秘诀也不过是过去的先贤根据一定的道理制定出的规则而已。为什么他可以你就不可以了呢？为什么他能创造你就不能创造了呢？那么你就要在这个上面与人不见处下功夫。大家都在追求秘诀怎么算，那我们不看这个，我们看人不见处。什么叫人不见处？比如说八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只用八个字，什么是个大用，大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用日见代表自己，在月见又要在月见上得出旺衰，那如能不能不用月见得出旺衰，那能不能八字这个东西放在当时能算，那这是不是你在，那如果听我讲课的朋友里边有学八字的，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问一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没有，你们肯定没有想过，而且就算你想过没有得出答案来，那你就在这个上面下功夫，这就叫什么？这叫与人不见处下功夫。大家都没看到，没人讨论，没人去想。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与人不见处下功夫，下来我们说还要与人常见处下功夫。与人不见处下功夫，与人常见处下功夫，这个话又怎么讲呢？是什么道理呢？就说我们的周易上有一句话叫什么？百姓日用而不知啊。那周易的道理其实你每天都在用的，但是你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都在见，每天都在看，所以你没有去想，你认为太常见了。而周易就不，周易着眼就在人常见处下功夫。什么叫人常见处啊？秋天到了，一片树叶掉下来了，你认为很正常，秋天到了嘛，树叶落了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就能一叶知秋呢？这就是里边的道理啊。你看见这个人手一摆了，哎，这个一摆约定俗成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不成，那是不是表现出了他的内心的一些状态啊？一方面表现出了他内心的一种想法，一方面表现出了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就不成了。那你要在纸上划一个卦，这个白手划出来也是不成的意思呀，那为什么非要在纸上去看这个卦呢？对方一点头一摇头，或者一个动作，或者这个街角过来了一辆车，这个车没有走人行横道很快，那这样走的话100次他是不是容易出事情？这就是人常见处下功夫。周易的道理，所谓的一简，简就简在这里，它很简单。所谓的变易啊，简易变易不易，我们原来都讲过啊，这里就再提一下，就这些东西于人不见处下功夫，于人常见处下功夫。在这两个东西上下功夫时间长了，你自然就发现什么叫悟性了。悟性不是对着天空发呆，不是你发梦啊，是长时间的去琢磨细微的道理，然后人就会明白更多的道理。这个道理跟甚至很多书上都不会有，而这个道理一旦琢磨明白以后是长在你身上的，就跟儒家的心学有相近之处，它就长到你身上了，从此以后这个类似这种事情再难不倒你了。 这是大的方面啊。我们再分开说。你学艺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明白道理，那可以走相术易学、理学易学的路。但呢，因为我自己不是走这一条路的，你说我会不会？当然也会一些啊，但是跟人家所谓的是专门搞义理相学的大家是比不了的，术业有专攻。我是术数的出身，那么我们只说学术数吧啊。而且呢，术数更容易致用。这里再打一个比方，让一些不太明白的朋友明白。什么叫相术易学，或者说是这个理学易学呢？我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就不对啊！大家可能原来听我讲课的时候，不是讲课啊，就是闲聊。我经常说，相术易学和理学易学为体，而术数为用。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个分类来讲的话，那么相术易学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的物理学中的应用物理学，术数呢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物理学中的相术易学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理论物理学，而术数呢比较接近于应用物理学。从属上来说，理论物理学肯定是要高于应用物理学的高度的，但从眼下对社会实际实践中有帮助的，那更多的是应用物理。理论物理学呢，研究的是物质的结构啊，物质相互作用、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所以说，它是一个体，而应用物理学呢，它主要培养的是什么？掌握的是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那么，掌握的是什么？是类似于什么计算机技术呀、电子技术呀、生物学、物理呀、航天啊、能源开发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搞术数的，比较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应用物理学。理论物理学是搞，比如就像是这个搞现在的所谓的弦理论、量子理论。那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你就像弦理论、量子理论，现在都只是一个概念，它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办法致用。那我们的相术易学或者说是理学易学都比较接近于这一套体系。那么也有人把这个相术易学和这个术数易学一起用的，一起学一起搞的，但是人会有侧重的，因为术业有专攻，很难在统一的前提下做到既深又广的。一定程度上来说，纯理论的研究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证明的，现阶段的条件下属于一种猜测，也不太成熟。而应用学是把已经成熟的东西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发挥它本来该有的作用。所以说呢，不是说大家学相术易学或理学易学就不对，我只能说我个人侧重于 应用医学啊，也就是说术数。那如果你要学术数的话，这里边会分到很多个门类的。从大的上面，我们原来讲过有命法和卜法。我呢，带学生带徒弟有一个要求，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命法精通一套，卜法精通一套。所谓命法啊，紫微斗数、八字、河洛命法啊，所谓占卜法、六爻、梅花、奇门，这里边你各要精通一套，以应对不同的事情。如果认真的讲，你应该从哪里入手学艺？我呢，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朋友，还是推荐从紫微命法入手。中国有两个所谓的大宗之法，一个就是紫微命法，也是人们俗称的八字，另一个是六爻，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爻乾、爻乾卦。那么如果你把这两个学好的话，已经足够用了，可以说100%够用。为什么要先学八字呢？是因为在我的这个体系中啊，其实是不存在所谓的各种门类的。我呢，一般只讲的是你应用的是什么系统、什么符号、什么相学体系。比如说你用的是干支，还是先后天卦，还是神煞的系统，那无外乎各种门类，就是把这些东西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应用而已。从八字入手有几个好处。第一，八字是所有术数体系中对于干支这一套体系应用最成熟的体系啊系统。它对于干支的作用关系的应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因为大宗之法古往今来，相对于奇门、六壬、金口、三式这些东西，它的可参考资料和历史上流传的东西更多，可以借鉴的东西更多。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把紫平八字这一套体系学好，那意味着干支体系你是十分扎实的。那你看我们的六爻，然后从八字再进到六爻的时候，你会发现六爻也是干支体系。那如果你要用大六壬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干支体系。那如果再进到奇门遁中，你会发现还是有干支的体系，非常容易。只要八字学好了，非常容易入手其他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学的这一套东西比较独特，它是一整套的。这个紫平的东西会在六爻中有用到，甚至可以说对于我们这一门来讲，你会八字拿上手就马上会断六爻卦啊。我讲的说马上啊，也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啊。但你八字如果纯熟的情况下，一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学会断六爻不难的，只是一个变通问题啊。你会了六爻之后呢，又可以把八字、梅花的很多思想借鉴到六爻梅花中六爻中。你可以把八字和六爻的很多思想借鉴到梅花中，那么你的梅花跟市面上的都又不一样了。如果这三个会了以后，你再把这些东西纳入奇门中，就发现更如虎添翼了。所以呢，我比较推荐从紫平命法入手。那这一讲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